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查考的加太书前头有六章，那加太书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来讲占了很重要位置，因为这本书因信称义，这样的很强调的，很强调人可以因着信来到神面前而得到神的喜悦啊。那这个主题就变成啊批判啊从前中世纪以来的天主教笼罩了整个欧洲的教会世界，也因为因信称义这个口号，使得马丁路德把人直接引到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在马丁路德时代我们说十六世纪吧所有的人口，欧洲人口的来说，有5%才认得字识字那5%的人口识字，他们念的圣经又是都从教会，就是说天主教教廷那些神父啦、祭司啦给他们讲解，那除此以外没有人可以直接进入圣经更不明白为什么神借着主耶稣来拯救的途径在哪里。那意思是说除了天主教教会以外在真天主教教会以外的人有没有救恩。那这个口号下的人，大家就仰望天主教的教廷能够把人引到神面前。但是马丁路德看了加拉太书以后，就觉得不是的，每一个人应该有权利来到神面前，可以直接把良心献给神。那这可以说是一大的改进，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基础或基督徒的自由为什么人可以把恩典跟真理当作主要目标来追求的话，那就不需要借着教廷，人可以直接来努力来看圣经，来求神带领，来进入到所谓的信心称义。但现在我们看马丁路德他的改教虽然他的热心跟改正当时天主教的错误，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因信称义这个名称有很大的，就是说基督教历史来讲400多年来有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要查考本书的时候，就会看出说虽然有宗教改革，但是还不完整，要有圣灵教会，有圣灵带领的真理，才会把因信称义讲得很清楚。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本书加太书，那请看第一页，总题就是在那个罗马数字的第一号，保罗于公元50年，作者小序 The Little Preface by Author， 50年到55年当中写信给他以前宣道旅行中靠着圣灵建立的土耳其加太众教会，当时有崇奉犹太教规的人们，我们称为 Judaizers， 正在极力的倡导强制包括加太信者在内的外邦入信的基督徒来遵行摩西律法，有关割礼、节期等宗教律例 religious ordinances concerning circumcision and religious feasts。 那么这些 Judaizers 这些奉行基督教犹太教规的人们，也认为基督徒必须要靠着行律法的行为来得救。那为了基督福音的真理跟恩典，保罗强调在神面前人不是靠着律法，而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而称义，归入基督，成为一体的。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而且在律法下有罪的人必须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头以爱心结圣灵果子，成为新造的人来得永生。好，所以我们简单这个几句话就可以概括这加太书的主题了。好，换句话说，就是说在加太教会有崇奉犹太教规的人来到教会里头强制信徒，你们要守节期，你们要受割礼，要受割礼，你们要遵行律法上那所规定的，你们才可以得救。那保罗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偏差，所以就写这加太书来更正当时的错误，来驳斥当时的异端，还有的强调人要接受耶稣基督来称义，不是靠律法。 所以这简单的主题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讲，因为也有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就想借着这讲义上的进度表来查考它的主要的主题跟主要的经训。我们今天第一节要讲的保罗升天跟他的传道，那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本身的出身。保罗，你看那个第29页 page 29，保罗他本名叫扫罗 Saul， 他是便雅悯族的人 Benjamites。 那他本身跟他父亲早就住在小亚细亚弟弟那个起利亚的基利亚基利家的那个他属大属。那当时这个大属可以说是除了雅典，就是希腊的雅典，跟那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太港亚历山太，那他属可以说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三大教育文化中心，换句话说三所大学都很出名。所以说那保罗生长的地方是相当有高度文化的。你们看那个124页的那个地图大属刚好在土耳其跟今天的黎巴嫩叙利亚附近的这个角落下头，所以他属跟 Alexandria 跟Athens of Greece 可以说是很有文化的地方。好，那我们就看会30页。那他可以说是严谨犹太教门中的法利赛人 Pharisees。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简单说就是分离主义者，或者说很纯正守教规很热心的人，所以你可以说是一个 separatist， 一个是很 zealous， 很有那个持正很热心，很好像英国的 Puritan 清教徒一样。那这个法利赛人呢，我们只要是查考历史，可以说是在公元前大概第二世纪 second century BC， 有一派人叫做 Hasidim， H-A-S-I-D-I-M。 这个哈西丁派的人，他们就是为维护犹太教的纯正来抵抗这个希腊化文化的叙利亚王朝，就是抵抗那个外族文化、外族生活习惯影响那个犹太教的纯正。这些人都叫做哈西丁派的人，或者说是法利赛人的前身。那这种人可以说是一个纯正热心派的人，所以他们对传统很持守，很热心维护。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法利赛稍微这样解释一下就可以。 Pharisees 那是源出于哈西丁，换句话说维护犹太正统的热心派的人，这样讲就大概就对。犹太教正统犹太教的热心派者。那这个法利赛人有分离的意思，跟别人不一样，分出来就是分别为圣，他们就热心，讲这两个观念就可以。而且他们很懂律法，很维护热心传统，维护传统。 But they are the defenders of the Jewish traditions. They are zealous, 维护正统。那我们以后会再提到这个名词。所以你要是看那个圣经，你可以看到怎么描写它。那我们都把圣经的描写的字呢写出来了。那不过我们需要看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请看腓立比 chapter 3。腓立比书，请看第三章279页。 第三节开始，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他说在基督里头，我们夸口不是靠着肉体，就靠着这种世界上成就了，不是靠世界上成就，靠着肉身怎么样守全律法。第四节他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照着我肉体，那我更可以靠着了。就是说他在世界上，在传统上有成就的。你看第五节 verse 5，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第七节，只是我先以前以为跟我有益处的，现在因为信着耶稣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这是他信主前后的一个很大的对比。他的出身在这里讲，第八天受割礼，那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孩子，南海通常是在第八天受割礼，因为根据创世纪十七章那是亚伯兰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就说你要受割礼才这个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约，那作为选民的记号。另外在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也说到，你们跟你的子孙要世世代代的守安息日，这三十一章的从十三节到十七节。那意思就是说，做犹太人一定要守安息日，做永永远远的世世代代的证据。所以做犹太人通常不可少这两个，一个就是受割礼，八天的孩子要受割礼，再来就是他们要守安息日。那么保罗也是，他第八天受割礼。那我们看三章的第五节提到几个名词，他是 Israelite， 以色列民族，换句话说他是跟神的选民契约有关系，是跟神有订约的选民，就 They are the elect people。 所以你看到 Israel 这个名称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到这是神的契约的百姓，契约的选民。那通常我们英文就是说 covenant people， 那这样就够了， covenant people of God， 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契约的百姓是以色列。所以跟神有关系，是神拣选的，神跟他立法的。那另外一点就是犹太人对自己的家谱很清楚，假定你一个家谱不清楚的话，那我们不能当什么职务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先看以尼西米记第七章，尼西米记的尼希麦差的7 605页，你看第七章第64节605页，这说这三家的人在族谱当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找不着，因此就算为不解，不准供奉祭司的职分。所以你要娶祭司，要娶太太要娶妻子，要把妻子的祖先几代都要查得很清楚，才准他嫁祭司。那你这个人要当祭司，要从你族谱当中来查问，假如不洁净的话或者犯罪的话，就没有资格来当祭司。所以他每一个家庭的那个谱系，就是那个 genealogy 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就好像中国一样，你姓林就林家的族谱，姓柯就看柯跟蔡一些家的家谱，所以100家姓的家谱很清楚，这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看出的就是保罗他属于 Benjamite， 边雅敏也是雅各的第十二个儿子，是拉结最后生的。那边雅敏族就是跟犹大都在南派，就南朝。那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腓立比书三章五节，那说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换句话说这是从种族文化来讲的，从语言文化来讲的。那个希伯来的 Hebrew 希伯意思就是说啊，也许在埃及里，就大概3000年前的记载里头，希伯来就是阿比鲁、阿比鲁、哈比鲁、哈比鲁，以后就变希伯、希伯来，那边希伯来，那希伯来，那这希伯来是有一个语言的啦，他们是从闪族那个 Semitic 闪族降下来的，所以他们是闪语系统。Semitic 三语系统，就是说在我们昨天讲的巴比伦两河流域有闪族人，有苏美族人，那闪族人就以后变成希伯来的原族，那亚兰语其他的语的也是从他们出来的。那这个闪族以后称为我们称为希伯来文明和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言，那他们会跟那个亚拉伯语跟亚兰语大部分的一个体系。那世界上语言从右边写的哈，也是很奇妙。现在中国不算，中国是为了有数字了，英文翻译的话是才从左边，中国大陆从左边写到右边，古代是从右边写到左边的哈，这样写下来。那么满洲语、蒙古文、西藏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都是右边写到左边。所以你看文章的话，有时候你就要看像印度文、泰文的书，都写从右边写到左边。那不过有时候因为是跟西方文化太久，印度文也许会就改西边到右边了，左边到右边。但是刚才所讲那个比较满洲啦，或者蒙古啦、波斯啦、阿拉伯啦、希伯来文，都是右边写到左边。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就想到希伯来语文、希伯来文化，那它是希伯来文化中的正宗的那希伯来人，是受过真正的正统文化的人。那他又说我是法利赛人，是热心派的人，跟世俗没有关系的，分别为圣的，而很热心在维护正统的一个法利赛人。那热心来讲，因为他怕那个新教，对耶稣党，在那个第一世纪的约瑟夫那个叫做 Flamius Josephus 在这个 Antiquities 那个书里头，就古犹太民族历史的古迹的书，提到耶稣叫 Christus， 有一个党派的人信耶稣叫做基督，这些人那他们称为新教，那跟传统不一样，所以犹太教就很极力要摧毁这个新教，可是等于说耶稣教的人，耶稣的门徒们。那所以他也为了热心关系，那个保罗也是大大的逼迫耶稣他的门徒跟他的教会，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他是为了正统宗教的关系，为了行律法上的义，还有维护律法的正统，他就热心的逼迫教会。那要是以一个旧约时代的正常的叫虔诚人哈，我们来看一个名词，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一个正统教育下的犹太人，我们看第一章六节。第一章六节，这个撒加利亚跟他太太伊丽莎伯，六节，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无可指责。啊，你看到这个字眼哈，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那行为上无可指责，那这就是所谓的从旧约圣经的律法上的观点来看，啊，从旧约律法上来看的话，这些人叫做虔诚。我们用中文圣，用中文圣经的很翻虔诚是对的，因为这个字眼刚好表达那个对这律法上的义无可指责的人。那但是呢，在哥罗西书或者提摩太前书，他这个假定虔诚的话，怕有什么？假定以 godly 来讲哈，以神为中心的、很敬畏神的表现呢，那我们就称为敬虔。那字也不一样，虽然有一个虔字在那里，但是你看到虔诚跟旧约有关的虔诚，就是那些行律法上的一切诫命礼仪，那行为上无可指责。说你看到这个字眼，假如又跟旧约有关，你就想这是因为旧约的先和律法上的义，让人知道它是好的。那这个就简单来讲，是以神为中心的 敬虔人，像我们应该有敬虔教育、敬虔的这样的作风，那就不一定跟律法有关系了，因为就是犹太人才说虔诚 Jewish piety 啊，跟我们说 godliness 啊，敬虔啊，敬畏神，以神为中心，观念上一样，但是内容有点不一样。好的，那我们就翻回那个腓立比书三章，因为那个维护传统行律法为义，所以保罗就像那个刚才看的路加福音第一章里，以行律法的一切诫命礼仪行为无可指责的为虔诚了啊。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三十页的讲义，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保罗出身不是平坦的一个犹太教的信徒，那他自己啊，他自己又说，你看那个腓立比书三章，他自己又说他更有可夸的，因为呢，他会比其他的同辈啊，同辈更有成就了。他，你在别的地方你看到他，譬如说你使徒行传，你看20章、21章、23章，一直在描写他的那个其他的，譬如说学术上的成就。啊，我们不必翻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说，他熟悉希腊文化跟语言，而且呢，他有罗马公民权的特别的荣耀，特殊荣。因为作为罗马公民呢，就是说他们不能被鞭打。那罗马公民有权上诉，所以地方官没有办法来干涉。所以这两个特权已经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了。当别的罪犯呢被抓的时候呢，兵丁可以鞭打。好，可是假如他是罗马市民了，不能打。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citizenship。另外呢，他有权，地方官没有办法来压制他，他有权来上诉到最高法院，意思是说罗马的法庭。那保罗来讲，他在使徒行传，他就要告到那个罗马凯撒，罗马的皇帝的面前，所以才有从那个凯撒利亚一直坐船坐到那个南罗马去的那个行程。所以这对罗马公民来讲，大家很羡慕。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我的辛辛苦苦，一个百夫长、千夫长这么说，我辛辛苦苦都用钱来买的，那你怎么得到的呢？其实他父亲那一代已经有了那个罗马公民权了。啊，就我记得我们三四十年前拿过美国国护照啊，到处都不需要签证一样的，啊，都是很有体面。啊，不过是因为是因为越战以后。还有就是那个欧洲起来共同市场以后，就想抵制美国，还有恐怖分子要打击美国以后才稍微走下坡，不然的话几十年前的美国护照就好像当年的罗马公民权一样很受尊重。好，这是他的出生的一个特别的身份。另外你再看讲义，保罗曾受教于耶路撒冷律法师加马列 Gamaliel， 加马列第一世，其实是第二世，是相当有体面、有智慧的人。那他这样的受教育啊，其实有双重。从父亲的立场来讲，孩子稍微长大了，就要送到他名门，就是说这个律法师就下来受教，是教养的是希伯来文化、希伯来语。那他所住的大属，他属是希腊化三大学中心之一，一个是雅典，一个就是亚历山泰，一个就是大属。那我们说大属了，他属，那他就从小就有这个希腊化文化的教养，而且呢，你也可以从保罗写书信了，尤其他的书信，那个希腊文可以说是很上乘的，相当有典雅的，相当有造就的希腊文。所以说他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双重的教育，而他自己也处在外邦的社会里头，也接触到那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个多元文化，对他来讲，你看他书信里头就可以看到是相当
有成就的，也神也利用他来做外邦的使徒。好，所以我们就把保罗他的那个生平哈，稍微在三十节结束一下。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谈他什么时候变成那个主耶稣的门徒呢？他受召的那一年呢，我们大概想想，大概是因为是公元前35年左右，意思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两三年之左右，两三年以后，那他就主耶稣宣召他。那以他宣召要有三年就完全缄默，不知道他到哪去，大部是在旷野，就是大马色，你们看地图吧，在大马色一个拿巴提亚一个王国，阿拉伯的王国，他在这个大马色，叙利亚就在附近，这里在隐藏着，所以他的活动范围是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Damascus 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哦的右边底下一点点，整个叫做纳帕提亚纳巴特王国那个旷野。那他究竟有没有到过哪里？他到哪去？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了。来看那个请看42、43那里。42页 ,page 42。我们看到他分别神把他分别出来当使徒，当做外邦的传福音的人，那就应验以赛亚先知说的以色列要做外邦人的光，把救恩传到地极。那主保罗他在那个你看那个第二个施恩召王，在大马士途中被主耶稣选召，主耶稣用荣光照他，用出声讲说扫罗了，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一段的记事啊，请我们回家说请自己看快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22章跟26章。使徒行传 Act chapter 9:22 and 26 three times Paul gives his own account of a conversion, how the Lord has called him on the way to Damascus. 那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亲自的面对面看到主耶稣的荣光。那主耶稣以后就不断的启示他，带领他，而且呢主耶稣指派他做外邦的使徒，所以他并不是说经过正统的说要跟在耶稣的旁边看到耶稣的复活，那跟门徒一样的受耶稣的授权出去传福音。主耶稣特别拣选他，个别的，所以虽然他不列在原班人马，不列在原班的那12个门徒里头，可是呢，在拣选上头是相当正统，因为主耶稣亲自来命令他做外邦的使徒。好，那他被拣选以后啊，你看一下，看43页那里，他被拣选以后。譬如说主耶稣16节说把他叫他把福音传在外邦当中，目的就是要做外邦使徒。你看那个那中间1、2、3、4、5节那16节的第二段那里，所以这个是他的使命。那我们看他什么时候到过耶路撒冷，他这被拣选以后他就上过耶路撒冷，第一次呢在那个我们这里看，就是说为什么有必要性。我们先看他上耶路撒冷的目的啊，他信主要，你看那个44页那里，在44页那里，他说他到过阿拉伯，那亚拉伯叫阿拉伯，他这个国家叫做阿纳巴塔那个王国。首都设立在那 Petra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山洞里的一个寺庙，下面看过哈，那个叫 Petra， 这很出名的，就等于当时的纳巴塔王国的首都。
那这个王国包括很广，从大马士革就是叙利亚首都，到那个阿拉伯沙漠，到西南半岛。那当时的王叫做 Aretas， 公元前9年到公元后40年做王。那这个区域是保罗在被主耶稣选召以后隐藏的地方，那他到哪里我们不知道。那我们看他有几个说法。第一个，大马士的途中受主耶稣选召以后，保罗因为要传福音要受逼迫，这个有的，因为他马上改他的观点，从逼迫耶稣变成热心传耶稣福音的使徒，所以能够来让他逃避这有敌意的要逼迫他的犹太人的话，最好就马上从大马士革附近跑到附近的阿拉伯。好，那有人受十条诫命的地方，那神像摩西颁布律法的显现对保罗有类似的象征意义，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既然信主了，那我应该也要从主耶稣领受，像保罗也像当年的摩西一样领受十条诫命，那现在是领受属灵的新律法，所以他到西乃山等于有这样的意义。那第三点呢，保罗他退隐到阿拉伯这个地方，叫拿巴塔王国，这大幅度很大的这领土里头，他去传福音，这第三个说法。但是呢，第三个是退隐到阿拉伯静思求能力，第四个他到阿拉伯传福音，这两种说法呢，是以第一、第二来说呢，大马士到西乃半岛路途艰远啊，而遥远艰难。那本章我们本书四章提到新旧约跟西乃山跟属灵耶路撒冷的对比来看的话，那保罗的确不需要到西乃山去啊，因为属灵的代表意义的话，你就何必到西乃半岛去呢？或到西乃山去领受，去当然像摩西一样领受神的律法，或者说还没有领受神的律法的话，他何必到那边去静思呢？哦，所以这样说来的话，以三跟四两说来讲呢，第三说法比较合理。主耶稣在大马士革路上召他以后，有他自己全盘的反省，他以前的信仰。跟今天主耶稣宣召他的话，那一个人要出来做工，以前应该有念默，就沉思默想，静修求能力的时候，那他最好的地方就是阿拉伯这个地方了。好，那我们假定说你要向阿拉伯传福音的话也不对，因为在整个大沙漠里头、大荒漠里头，这除了骆驼对伤走过来走过去以外，你对那个骆驼对伤传福音，不如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说，在阿拉伯传福音这个说法就不太正确。你只能说他到阿拉伯去静思去求能力，那他不应该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他应该在那人口密集的大都会，像那大马士就 Damascus 这个城去传福音才对了。好，那这就是保罗被主耶稣选召，他有几年的安静，不知道他真正在哪里，只知道他在阿拉伯停留、退隐、静修。然后他归入基督以后，3年后才到耶路撒冷。所以3年前后，就是信主、主耶稣选召他到他到耶路撒冷这3年当中，那可能就在大马士这一带、阿拉伯这一带静修跟传福音，那他都没有跟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来联络过。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从一章可以看到，的确保罗他受主宣召以后，他的确从主耶稣直接领受能力，直接领受教训的。不过3年以后，他也得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见那些耶路撒冷的众长老。好，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加太书第一章，请看加太书第一章。好，第一章我们从11节来看保罗他说自己：弟兄们，我告诉你们 verse 11，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说着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启示得来的。好，这很重要一点，就是有些东西我们要直接从主耶稣学习。 十三节，你们从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行事怎么样的极力逼迫教神的教会。十四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辈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的热心。 Verse 15，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头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就耶稣启示在我心里头，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我就没有跟属血气的人来商量。那么十七节，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后来又回到大马士。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知道他直接从主耶稣领受。那我们现在翻使徒行传第九章 Acts of the Ninth。在使徒行传呢第七章有一个叫做斯蒂凡一个使徒或一个执事福音执事，他被石头打死啊。那他们要打斯蒂凡的时候，旁边站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扫我。你看第七章哈，那第六章就最后斯蒂凡被抓了。那第七章实际上讲了一篇很长的见证，叙述呀以色列人的历史，到最后两节才说到义者耶稣来，你们却把他杀掉，好、哦，所以一直骂他们。其实这个使徒行传七章是在讲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历史，到最后一节两节才讲到他们杀了耶稣基督。哈、哦，那众人听见这个话呢？听见他说你们受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时候就很恼恨，那就用石头开始要打。你看五十七节，大家把他推上去，用石头打他，亵渎的罪在旧约都是用石头打死的。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在旁边啊，拿着这些用石头打斯蒂凡的人的衣服，就好像他在旁边观望，也是很喜欢这个人被打死。那第六十节，那斯蒂凡就求主耶稣收他的灵魂，也不要将罪归给这些打石头的人，说话就死了。那扫罗就很喜欢他被杀害。那第八章开始就教会被逼迫，不是小规模逼迫。那第九章呢，在逼迫当中，这扫罗，你看第九章他也是在威迫利诱，不是在威吓这些信耶稣的人。那他就想在达马斯克就今天叙利亚的首都了，哎，不是伊拉克是巴格达，叙利亚的首都是达马斯克，达马斯克，我们就翻达马斯了，那有时候翻达马斯克都可以，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好，那我们看到哈，他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最主要就拿那个 authorization， 从大祭司 high priest 拿那个可以逮捕令，就是 warrant， arrest warrant， 那可以杀害基督徒。那结果呢，他就被主耶稣选召了。好，这一段历史我们也许大家都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我们就。